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2月3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华盛顿时间上午9点。在这个小时的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美中两国首脑在阿根廷召开的20国集团峰会期间举行工作晚餐，举行会谈，他们到底谈了些什么？到目前为止，现在美国和中国两方显然是一事各表，各说各话。与此同时，中国官方的媒体表示，美国和中国能否有良好的关系和正常的贸易，还要取决于美国的诚意。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告诉记者说，由于前总统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去世，他愿意延长2周的政府资金。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各位听众，据彭博通讯社以及其他美国媒体报道，美中两国首脑在阿根廷召开的20国峰会期间工作晚餐上都谈了些什么，这在目前中国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谜。中国媒体对此讳莫如深，很多的人在美国驻中国大使馆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和评论，但是不少帖子被中国的网管删除或屏蔽。从目前的媒体报道来看，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的会谈就美中贸易纠纷产生了何种结果，现在美中双方是各说各话，一事各表。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在他的微信公众号上刊出了一篇文章，谈美方的观点以及这次美中高层之间就贸易纠纷达成的共识，但是彭博社说这篇文章被删减不少。与此同时，不少中国网友对老布什总统的去世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但这些帖子基本上没有被删掉或被屏蔽，中国的用户可以随便转贴和分享。很多人在微信中还贴出了特朗普和习近平会谈后各自发表的中英文消息。美中两国首脑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峰会之后，中国官方媒体称两国领导人达成重要共识。然而路透社等西方媒体注意到，会后两国官方在许多重要问题上各说一套，没有多少共识。例如白宫说，中国同意从美国购买尚未达成协议的数量相当的农业、能源、工业和其他产品，还说中国同意立即开始购买美国的农产品，但是中国没有直接提到开始购买具体的美国产品，也没有提到什么时候开始购买。白宫说，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同意立即就中国的结构改革开始谈判，谈判内容包括强迫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非关税壁垒、网络入侵和通过网络盗窃以及服务业和农业的问题。然而在中国方面，中国的国务委员外交部长王毅说中方在他的说明中没有这样的具体的说明。他对记者说，中方愿意根据国内市场和人民的需要扩大进口，包括从美国购买使销对路的商品，逐步缓解贸易不平衡问题。王毅还说，双方同意开始相互开放市场，在中国推进新的一轮改革开放过程中，使美方的合理关切得到逐步解决。白宫说将在90天内展开谈判，解决美国提出的包括强迫技术转让等具体问题。 否则目前对中国产品加征的 10% 的关税将上调到 25%， 这是针对中国的2000亿美元的商品而言。美国计划在2019年1月1日将对中国的关税由 10% 增长到 25%， 但是作为美中协议的一部分，现在予以推迟。王毅，也就是中国外长，没有提到这个90天的期限，但是中国官方的媒体有的提到了这个期限。路透社援引中国商务部长王受文的话说，美国和中国将加紧谈判取消现行的 25% 的关税，但是他没有提到具体的时间。在另外一方面，中国媒体星期一警告说，美国和中国能否有良好的关系和正常的贸易，还要取决于美国的诚意。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末在阿根廷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举行高层会晤，就两国之间的贸易战暂时停火达成协议。受美中贸易战影响的各方松了一口气，道琼斯股指期货也大涨400多点。不过中国官方的英文报纸《中国日报》发表社评，看来要给刚刚升起的股市热度降温。《中国日报》星期一发表社评说，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经济关系错综复杂，没有任何能让双方分歧一夜之间消失的魔棒，两国能否协商解决分歧和长期保持友好关系取决于美国的诚意。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会谈之后，白宫发表声明说，美国同意在明年1月1日将继续把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的关税税率保持在 10%， 双方同意立即开始有关结构性改变的谈判。如果双方在未来90天内未能达成协议， 10% 的关税将被提高至 25%。 白宫的声明还说，中国同意从美国购买现在仍然没有商定数量的但非常大的数额非常大的农业、能源、工业和其他产品，以减少两国之间的贸易不平衡。中国官方的新华社和中国共产党机关报《人民日报》都没有提及白宫声明中所提到的90天的期限和其他的一些细节，但是也没有否认白宫声明的准确性。中国日报的社评重申了贸易战期间中国多次表示过的官方立场，称中国愿意解决美国的一些合理关切，并已经付诸实际行动。社评还说，只有尊重双方的核心利益，进行平等和认真的协商，才能扩大双方的共同利益，缩小分歧，而持久改善双边关系要取决于美国与中国平等协商的诚意，同时还要考虑到中国的具体情况。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众所瞩目的二十国集团峰会特朗普与习近平会晤落幕，美中贸易战是否暂时休兵？接下来有关的情况，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介绍。
是的，我们知道呢，这次这个二十国集团的峰会呢是第一次在拉丁美洲举办，同时呢也是第一次在阿根廷举办，所以呢我跟很多当地人了解，他们都非常的兴奋。但是与此同时呢，他们也很多人认为说，这个阿根廷现在的情况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好，因此呢花了很多钱来办这样的峰会，其实是劳民伤财。那尤其呢应该办这个峰会，应该对现任的总统马克里应该有正面的效果。但是其实呢，我们知道这个阿根廷现在的经济情况的时候，有很多的中国的投资，我们知道中国的一带一路也已经延伸到这个地方了，在当地我们也看到很多的中国的公司。那但是呢有很多的这个阿根廷的当地人告诉我说呢，他们现在担心的是马克里总统呢，他在这个所谓的举债上面这个国家的债务上面越来越高，那么呢他非常不担非常的这个担心这样的现象。那么在这次的 G20 峰会上呢，最后也有提到，就是说中国答应说在书 出他们的这个一带一路的时候呢，他们的这个债务不能够让其他的国家有难以负担的一个情况，所以看出来呢，在这个拉丁美洲这个地区，这个中国的这个投资建设以及这个对当地国的这个影响啊，还有他们的债务的这个负担，都造成了一些的大家的看大家重视的一个看点。东林，
好的，那么在峰会上，大家很关注美方的表现啊，美方的表现有什么亮点呢？姚毅，
是的，我们知道美国方面呢，特朗普总统原本是说有三个很重要的会议，当然第一个就是讲这个特席会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他原本要跟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会面，那么之前也在来这个阿根廷之前呢，也说要跟这个沙特王储萨勒曼的见面，那么之后呢，我们看到了正式的跟普京总统的会面呢，后来取消了，因为白宫方面说呢，这个俄罗斯扣押了乌克兰的船只而没有归还，所以认为说要取消这个正式会面。但是后来呢，在场外，在场边呢，特朗普总统以及普京总统还是有非正式的两个人私下的会晤了。那么呢，这个跟沙特的王储也是一样，因为呢，这个沙特的这个记者卡舒吉被杀害的一件事情呢，美国的情报部门认为说这是这个王储自己亲自下令的，但是特朗普总统还有白宫已经发表了声明，就是说呢，因为沙特呢能够协助美国来制裁伊朗，而且呢有购买美国大量的军火，有大量的生意的订单，那所以呢并不会对沙特有特别的行为，认为还是以美国优先为主。那不过呢，后来特朗普总统还是跟沙特王储在场边有私下所谓叫做友善的会晤，那么这是我们看到在这个重大的会面上呢，特朗普总统的一个做法。那另外一个值得注意是说呢，特朗普总统在这次峰会的场边呢，签署了美国、墨西哥、加拿大的贸易协定，这是来取代之前的北美自由贸易协议的。那这是也蛮有意思的，因为这是临时突然宣布的，而且这本来也不是 G20 峰会的这个议程之一，是特朗普总统为了这个墨西哥总统呢聂鲁托刚好在这边二十国峰会的时候，他总统任期的最后一天，所以呢就在这个二十国峰会的场边签订了美墨加的贸易协定。那么特朗普总统也宣称这是他的经济成就的一部分。东宁，
好的，当然要义在这次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上，大家最关心的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两人在场边举行的这个工作晚宴哦。那么白宫也在随即发布了一些声明，那么究竟给我们介绍一下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果和达成怎么样的共识呢？要义，
是的，这个特席会举办之后呢，其实大家都很关注。这个白宫方面一直也没有，本来在特席晚宴之后呢，白宫方面一直没有消息传出来，反而是中方的媒体呢先有消息传出来了。后来在这个昨天晚上十一点多呢，阿根廷时间晚上十一点多，白宫才发出了声明，表示说呢，这个双方是针对了贸易以及所谓的芬太尼还有朝鲜问题呢达成了一些共识。那么在贸易方面呢，大家最关注就是原本特朗普政府希望要在2019年的一月一号之后，对进口的中国商品课征的关税从10%提高到25%，那么这当然呢，引起很多市场方面的恐慌跟担忧，那股市上也有反应过来。不过呢，在这个特席的晚宴之后，现在已经宣布了，一月一号之后呢，将不会提高到25%，不会扩大课征关税，但是呢，只有90天的时间来继续的协商，关于哪一些方面呢？关于所谓的这个强制的技术转移、知识产权的盗窃保护、非关税的壁垒、网络入侵、网络盗窃以及服务业还有农业等等，如果90天之内呢，没有办法达成这个相关双方能同意的协议的话，特朗普政府还是打算要把关税从10%提到25%。那么此外呢，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也多次强调过，这个美中的贸易的争端呢，也影响到他的朝鲜政策，他也很担忧说呢，这个如果说今天美中贸易没办法谈好的话，那么他希望朝鲜半岛无核化，他跟金正恩个人的关系都会受到影响。那么因此在这次美中的这个白宫的声明当中也提到了，特朗普总统说呢，他跟金正恩委员要一道努力来实现一个无核的朝鲜半岛，那么也感谢中国方面的帮助。因为特朗普总统还特别表示说呢，他说这是一个精彩的富有成果的会谈，对美国与中国具有无限的可能性，与习主席合作是我的荣幸。所以看起来呢，特朗普总统与习近平主席之间两个人他自己所说的有这个特殊的关系，的确可能也促成了贸易上谈判的成功。 东明。
廖英，刚才您提到这个中共官媒啊，对这一次这个特席晚宴之后发布的一个讯息，就有网友发现，事实上中共官媒在谈这次特席会达成的共识的时候，是过滤掉了一些重要的细节，包括您刚才所提到的这个有90天谈判的一个降低关税的一个前提啊，中国媒是没有谈到这些重点和细节的。还好您帮我们美国之音做了介绍。那么各界就解读这一次的特席晚宴究竟是不是会让美中贸易战暂时休兵？那不晓得您所第一手的观察是，究竟双方达成的共识对接下来的美中贸易战的争端是不是可以有所解决呢？廖毅，
是的，我们可以看到很有趣，就是在这个特席晚宴上呢，坐在特朗普总统右边的是财政部长姆努钦，坐他左边呢是国务卿蓬佩奥。那么我们这个就彰显了，就是说可能是特朗普总统在位置安排上呢，这一次主要谈判的这个他的助手。那么姆努钦呢，我们知道他跟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的主席库德罗是属于比较一致的，就是会考虑到美国商界还有华尔街的股市的这个影响。那么因此呢，他们对中国的这贸易战是不希望说打得太过强硬，以免影响到美国的经济的表现。那但是另外一位这个白宫的顾问呢，纳瓦罗，他是主张对华强硬派的，他是希望说呢，能够借由贸易的这个手段呢，能够迫使中国做出更多的让步。但是在这一次呢，我们看到包括特席晚宴之后，后来空军号在这个布宜诺斯艾利斯国际机场晚上9点要起飞回华盛顿之前呢，他这个对记者表示说，这次特席会谈得很好的人就是库德罗，而不是纳瓦罗出来对记者说话。所以看得出来呢，可能这次是说所谓对中国比较温和的一派，可能在贸易上是先占了上风。那么刚才提到了，包括像蓬佩奥是坐在特朗普总统的左边，那么蓬佩奥当然也是去到朝鲜跟金正恩多次见面的主要谈判的这个人。那么所以呢，这个刚才在说到声明当中也说到了，特朗普总统也很感谢习近平要跟他一起来处理朝鲜半岛无核化。所以呢，可能在这方面呢，也展现出特朗普政府在这一次的这个谈判上面愿意做出了一些温和的让步，包括像刚才我们讲的90天，或者是说有更多的这个不同的条件，那能够说让美中关系除了在贸易上面呢，在外交上面，在这个像他说芬太尼的毒品的这个管制方面呢，都能够各个领域都取得一些成果，这样子呢，美中关系能够做一个全面的发展。
好的，廖毅，还有最后一点点时间，跟我们谈一下这次特席会对美中关系的影响，非常简短的，廖毅。
是的，那我们知道呢，我们刚才讲到这个沙特王储，因为这杀害记者的事情呢，也受到大家的关注。那特朗普总统之前发表的这个言论也是说呢，就是说这个因为这个沙特呢跟美国有很大的军火的这个购买啊，那因此呢，现在也会导致很多人担心说，特朗普政府是否会把美国优先，或者是说经济，或者是经商作为优先来摆在人权或其他的议题的前面。所以现在如果中国已经答应了要对美国购买很多的商品，花很多的钱的话，是否在其他的方面，包括像台湾问题方面啊，或是说南海问题方面哦，都会做出让步？那这是外界现在担忧的。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国集团峰会上共进晚餐。不过就在特朗普与习近平工作晚餐之前，美国两艘军舰28日再次通过台湾海峡。美中贸易战虽然暂时休兵，但美中两国的战略矛盾是否仍在加剧？台湾不仅是双方贸易战之外，台湾是不是双方在贸易战之外的另一个攻防阵地？在另外一方面，台湾的9合1选举结束，大片绿地变蓝天，辞去民进党主席的蔡英文总统强调两岸维持现状政策不变。但台北与上海即将在这个月举行双城论坛，高雄市长当选人韩国瑜也要构建两岸工作小组，地方包围中央，两岸关系是否将出现曙光？那么在特朗普习近平会谈之后，美中的贸易战是否会真的休兵呢？在这里，江启臣，也就是台湾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总召江启臣对这个问题说。
川习会上面虽然某种程度上达成了暂时的休兵了、可是他有一个休兵期90天，
是，
所以这90天到底中美双方的承诺能不能达到啊？比如说中方答应要买的东西啊，要改善的事情能不能做得到啊？那如果做不到的话，他就扬言就是会恢复原来的这样，在这个要准备的再增加关税嘛，
哈。
实际上，在今年5月20号的时候，中美双方也曾经达成一度的协议，隔天马上就推翻了，隔2天3天就推翻了，然后后来美方就继续加征这个关税，所以我觉得这只是一个阶段。那这个阶段上面，当然在谈判上面，它有它技术上面、战术上面的运用，战略上面，它绝对某种程度上是要抑制中国的扩张嘛，不管是在经贸上面、军事上面，或者是在区域的安全上面，特别是南海的议题啊，还有美国的势力范围等等的，所以我觉得基本上经贸议题是暂时的休兵，可是这只有90天，90天后是另外一个开始啊。那当然，台湾在这当中，美中台三边关系，台湾是当中的一个角色，但是跟这两个国家比起来，我们不是大咖啦，也不是霸权啊，所以我们某种程度上并不是这个关系里面的自变数，而是一个因变数，可能会受这两个的一个互动的一个影响。那921大选刚结束没有错，在台湾的国内政治上面也造成相当大的一个变化，可是我觉得这个短期上不至于会有直接影响美中台三边关系的一个地方，但是未来马上紧接着要上场的台湾的2020的总统大选，那就很难讲了啊，因为毕竟921大选还是被界定在属于地方的一个选举，虽然也是有全国大选的一个效应，但是毕竟它在一些国家论述上面、安全论述上面，或者台湾未来总体跟其他国家两岸关系上面的论述，它不是焦点，所以我觉得它的影响不会那么直接，暂时也不会有很大的一个影响。
那么随着台湾九合一选举的结束，中国是不是朝离着拿到台湾、收复台湾的目标更近了一步呢？对这个问题，前台湾外交部研社会主委严建发说：
对中国来讲，中国宣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那块饼在月亮上根本拿不到，但对于美国来讲，这个月饼是在他的口袋里头，所以大家都不愿说破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当中国对台湾进一步施压的时候，美国的力量就更进一步啊。所以我想，中国应该未来不至于会再犯这战略的错误。但是南海这个议题，我看很难避免，因为中国过去这个扩展的400倍大的这样一个岛礁，那美国的自由航行的这个等于范围缩小了，而且这里面涉及到战略安全，所以包括像法国啦、英国现在都过来了，所以我想。下一场现在就是经贸问题，然后到北韩问题，到2020年，当川普要竞选连任的时候，我相信这个军事方面也会被提出来讨论。我想这个都是一个全面性的哈，它不会局限在这个贸易的这个冲突而已。尤其我们看到现在美国几乎两党有共识，就是对反中议题有共识，学界也开始有这个反省。
那么在另外一方面，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战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国际关系状况呢？就台湾人的角度来看，中美贸易战究竟应当怎么看呢？对这个问题，还是台湾的前外交部研社会主委严建发说：
我们看到中国的经贸力，包括这个制造业、高科技不断的在提升。那当然这里面有包括美国对他的控诉，那另外就是说中国的这个军事力量也在增加，尤其这个有关不对称的战争，包括像核弹啊、潜艇啊，或者从网络攻击或者太空战等等，这些他都在提升。所以对美国来讲，他觉得他经济跟安全都受到威胁，所以这是属于战略的。因此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贸易战只是拳击赛的第一回合而已。
那么台湾的九合一选举之后出现了这样的选举结果， 台湾海峡两岸的交流是否会由此大规模升温？对这个问题，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总召江启臣说，
从选举的结果当然有不同的解读，但是如果只是很狭隘的从统独来解读的话，也就是说从选举结果然后把它解读的是民众偏向统或偏向独的话，我觉得这个解读可能会不是那么的精确，或者是贴近整个选举结果民意的一个展现啊。我还是把它看成是这一次的选举结果它代表了民众追求务实啊，民众希望搁置这种意识形态的对立，民众也讨厌政治上面的恶斗啊，那民众希望看到的是迫切跟务实的解决问题。统独问题不是不重要，但是它在目前民众的这个优先次序上面，它或许不是最优先的议题，也不是急迫性的问题。所以整个投票结果其实呈现几乎是一半以上，超过一半以上的民意是认为务实处理所有问题，包括两岸问题啊，包括我们的对外关系，包括对内的这些政治经济问题，是他们最关心最在意的。所以这一些当选的县市长，特别是六都，他夹着几百万的民意，这些民意告诉他你应该做哪些事情。那这些事情有一些是跟两岸关系的改善有关系的，或者两岸之间互动的气氛有关系的。所以韩国瑜提出来，他在辩论的时候他就直接讲得很清楚，他说这个他支持九二共识，然后他热爱中华民国啊。那当然其他的候选人也有提到类似的啊。所以在当选之后，韩国瑜立即讲说他会成立两岸工作小组。那卢秀燕因为在选前呢，他也针对这个东亚清运被停办这件事情，他除了表达遗憾，其实他也是支持林市长继续争取的。所以他当选之后，他当然有这个责任要履行他之前所讲的承诺也好，或者是当初的期待也好，所以他在第一时间就表示愿意努力去让这个东亚群运能够在台中复办啊、哦，那会不会因此就造成所谓说地方包围中央啊、哦？
你说北中南都是开始跟大陆进行更密切的交流，跟蔡英文总统不一样。
其实在之前还没有选举之前，蓝营的八县市其实跟大陆还是维持了一定程度的往来，当然没有像以前那么气氛那么的好，
因为受15个县市，
对，因为受到中央的影响。但是现在即便有15个县市，或许这15个县市都会因此跟大陆之间有更多的往来，更密切的往来。可是中央还是民进党执政，所以关键还是在民进党对于北京的态度，还有北京对民进党之间他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上面的改变。那如果这个蔡英文政府或者执政党他在两岸政策上面他仍旧不做任何的调整，或者有两岸之间有任何善意的这些出现的话，那可能只会维持在地方热但是中央冷，甚至地方热的状况底下，也就是地方可能两岸之间互动变热了变多了，可是可能会受限于中央政策或法令上面的一些规范，而让这中间可能会产生一些我们目前还看不到的波折或可能的变化。所以这部分可能在未来一年，尤其未来一年也涉及到总统大选的竞选，所以这些问题会搅在一起啊，可能有可能变得更加复杂，也不一定。
那么就外交态势而言，台湾现在是究竟是亲美还是亲中，九合一选举的结果对这个问题又有什么样的澄清？对这个问题，台湾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总召集江启臣说，
蔡总统提到的维持现状不会改变，这个是他两年前三年前竞选的时候讲维持现状，但是经过两年半的执政，我想这个现状其实已经改变啊，包括两岸的气氛，包括台湾的对外关系断了五个邦交国啊，美中台三边关系的变化，其实这现状某种程度上它是已经发生了质变跟量变了啊。所以当这一次九二一选举完之后，所谓未来维持现状这个政策不变所代表的意义，其实某种程度上并没有直接回应整个选举完之后民意的一个展现啊。那当然民意在这一次的展现并不是要去决定说你是要亲中还是亲美，好，民意不会这样子展现，结果也不是这样子展现，民意只是 要告诉你，就是说任何这一种二分法的做法其实并不是民众所愿意看到的，因为二分法当中的对立对台湾造成的伤害，不管是在对外关系、对大陆的关系，甚至在对内的这些政党政治上面的关系，用简单的二分法，不管是亲美亲中啦，或者是统独啦、本省外省啦，哦，这些等等，其实在庶民的眼里面，那不是最重要的事情。
那么在目前的台湾，统独问题随着选举之后会出现一种什么样的发展呢？台湾前外交部颜彻慧主委严简发说，
不管怎么讲，就是说这一次应该算是台湾民主化的一个进一步的发展，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说算基本上算是比较干净的选举，因为贿选层次很低，而且少个案比较少数。另外就是说赢者也没有很骄傲，那输者也很有风度啊。那包括像公投，过去国民党都反对，这一次也赞成了。虽然说在公投议题上似乎支持国民党的比较占优势啊，但是这是过程嘛。我想这个所谓的路远不去愁日暮，这个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啊。不必要考虑到这个日落日出的问题了，所以我想长远来讲，这对台湾算是一个进步了啊。那至于说到底现在有没有选边问题，我想统独还是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对两边的基本盘，但中间这些选民比较关心的是务实的问题，尤其在地方选举上，它不是中央选举，所以我想中央选举跟地方选举性质会不一样啊，而且未来这一两年还有一些变化。那台湾的选民在这方面对这个政治的这个选择，基本上已经开始慢慢比较市场化，也就是说除了理念以外，他也考虑到务实的一些问题，所以任何政党都不能把很多事情视为当然，要跟着调整。那各调整包括像国际关系的、两岸或人民的需求，这三者方面的平衡可能说必须要考虑到。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深圳大学教授贺建奎基因编辑婴儿一炮而红，生物界、遗传界，特别是整个国际社会为此发生轩然大波。但是目前这位留美生物专家在香港露面发言后就下落不明了。有报道说贺建奎已经被软禁起来，不过他在深圳实验室的工作人员说这种报道不实。香港英文报纸南华早报星期一报道说，贺建奎所在的南方科技大学一位发言人说，有关贺建奎的消息除了官方的说法，任何其他消息都不准确。报道援引这位发言人的话说，目前校方不能回答同贺建奎有关的任何问题，如果我们有进一步的消息，我们会通过官方的渠道来告诉大家。贺建奎上个星期三在香港说，他和他的团队为丈夫携带艾滋病病毒的一对夫妇成功的修改了他们的双胞胎胚胎的基因，使这个月刚刚出生的双胞胎能够抵御艾滋病病毒。贺建奎说，他为这项医学上的突破感到自豪。不过第二天，也就是上个星期四，中国的几个负责的部门，其中包括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科技部、中国科技协会说，基因编辑婴儿事件性质极其恶劣，已经要求有关单位暂停相关人员的科研活动，对违法违规行为坚决予以查处。中国科学协会还说，取消贺建奎第15届中国青年科技奖的参评资格。美国联邦政府的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也就此发表声明，对贺建奎声称实施了首例人类基因编辑试验深表 忧虑，声明说贺锦奎和他的团队在暗地里不负责任地实施了首例人类基因编辑，其蔑视国际伦理准则的行为令人深切不安。声明说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达成有约束力的国际共识，对这类试验设限。台湾国防部星期一证实，中国大陆的海军舰船今年以来加强了在台湾海峡中线以西的地区的游弋。香港南华早报星期一报道说，中国海军改变了在台湾海峡游弋的方式，更加频繁地靠近台湾，以便能应对美国海军的行动。北京表示，他这么做是为了更好地应对美军舰船，维护国家主权。美国为了测试中国的反应，最近也增加了军舰到台湾海峡一带游弋的数量。台湾中国时报星期一报道说，最近中国海军在台海中线西部游弋，这种情况和以前不一样，特别是今年以来，这种情况由以前的不频繁变成例行性巡弋。不过台湾国防部长说，目前台海保持常态，没有异状。台湾军舰经常紧密监视大陆船只。新加坡联合报说，台湾国防部依照国军经常战备时期突发状况处置规定，利用联合情报严密侦查，掌握台湾海峡周围的海空状况，并能有效的应对，以确保该地区的安全与区域稳定。台湾海峡目前保持常态，没有异状，请民众安心。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告诉记者，由于前总统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去世，他愿意延长两周的政府资金。特朗普从阿根廷二十国集团峰会返回美国的途中发表讲话说，由于本周纪念已故的总统的仪式，国会领导人要求延长政府经费的期限。特朗普说他绝对会考虑，并很可能会批准。目前美国政府运营的一些项目的资金将到星期五用尽，尽管美国政府很大一部分项目经费能用到明年九月。最近几天，特朗普和美国国会一直在争论的一个问题是，他为要求建造与墨西哥与美国边界的隔离墙提供50亿美元的资金，以试图阻止进入美国的中美洲非法移民。特朗普已经威胁说，如果美国国会正在辩论的开支法案不包括新的隔离墙费用，他就会让政府部分关闭。但是到目前为止，国会只同意再花16亿美元用于边境安全。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台湾联合国习近会理事长、前台湾国防部长蔡明宪星期四11月29日表示，虽然九合一选举中有关台湾东京奥运证明的公投案没有通过，但是他仍然在明年后年两年继续推动举行台湾加入联合国的入联公投。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宁在台北发来的报道。
美国国际评估与战略中心未来亚洲项目主任谭胜格12月2号在台北参加一场国际问题座谈会时表示，比起前任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提高了对台湾的定位。谭胜格说，在南中国海、斯普拉特利群岛、东中国海等地区，台湾都具有无可比拟的地缘战略地位。前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处亚洲安全事务专家简淑贤认为，美国对台湾的支持现在更为有利，现在是美台合作少有的机遇期。他说，台湾在以前奥巴马政府时期的再平衡战略中没有被包括。在奥巴马时期，台湾只被看作两岸关系的一部分，但是在现在更加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中，台湾属于更宽广的印太地区。威尔逊中心亚洲项目高级研究员藤志保子说，在经济方面，台湾的实力能量惊人， 但是在使用软实力时，台湾还没能完全认知自己的潜能。他认为，中国在世界范围推广软实力，但一直难以赢得人心。与之相比，台湾的民主发展模式和多样性却可以成为发展中国家的典范。前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司徒文则警告，中国势力广泛渗入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的政坛、经贸领域和学术界。他说，必须鼓励媒体和警方努力揭发国内各种隐藏利益与中国非法或贪腐的连接，通过立法使家族成员从事后门交易更为困难，并在记者人数、孔子学院、旅行和商务限制等相关问题上确保中国受到对等待遇。美国之音许宁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前总统老布什逝世，他生前曾经近距离接触过中国。香港、澳门的媒体以及中国大陆的舆论对他的逝世给予了很大的关注，而且从正反两方面对他的生平加以评说。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主要报纸星期天整版加以报道，明报说老布什可以说是近代与中国关系最深的美国总统，从政生涯和中国政局屡有交错，中美建交前任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地位相当于驻华大使。苹果日报说老布什是当代政坛少有亲历红色中国的美国总统，很重视和中国官员的私交，特别是和中共领导人邓小平的关系。老布什1993年卸任后几乎年年访华，1996年一年访华四次。北京独立媒体人高瑜对美国之音说，中美建交之前，布什主持驻华联络处期间，当时的中国青年开始接触真实的美国。他说
老布什呢是差不多给那个红旗下长大的人物啊。当年呢他1974年到北京来了以后啊，就包括我们这一代人，就是二战后出生的人呢，了解美国的第一位人物。因为解放后那个马上就是韩战就开始了，和美国那个不共戴天，美国成天我们就是我从幼儿园到那个小学、中学、大学就是反美，对我们这一代人的影响就是成天在反打倒美帝的口号下长大的一代。我那会儿已经他来了以后嘛，就恢复中美关系的时候，我们都是20多岁嘛，是吧？都是非常高兴的啊，因为还是中国人从骨子里边，从那个父辈一代啊，那个教导里边，还是认为美国当时是帮助我们，这无私的帮助我们打赢了日本帝国主义。
布什1974年至1975年在北京期间，吃烤鸭、学中文，经常和夫人芭芭拉骑自行车穿行北京的大街小巷。一张历史照片显示，夫妇二人把车骑到了天安门城楼毛泽东画像前的金水桥上，所骑的是一部中国国产永久牌28型自行车。老布什还记得那个时候存车费是人民币2分。布什说骑车是为了了解北京和中国，那时中共党内斗争激烈，他在北京无人搭理，不受什么限制，因此对中国每天都有新的发现。上海政法学院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退休教授倪乐琼对美国之音说，
他对中美建交最初的交往就了解，是吧？这个了解中国了，像中国跟文化大革命出来嘛，两国之间穿针引线，总的来说他还是不错的。但是他自己特别一直到处转。
1989年天安门事件使得对老布什的评价出现两极。倪乐琼教授说，
是天安门他是总统的，他带头的制裁吧，那个时候是吧，造成这样一个中美关系的这个造成。 邓小平的时候在，他说因为他那开特使好像来跟我们谈的。
苹果日报则认为老布什亲手处理六四屠城是其对华政策的最大败笔。报道援引加州大学特聘教授林培瑞的话说，布什一方面对美国人民说叫停美中高层接触，同时派其特使秘密访问北京，若布什不说谎，做人老实点，道德立场较坚实的话，人类特别是中国人今天会更加幸福，也会对未来的幸福生活抱有希望。高瑜则说，
美国还是非常谴责的，八九六四，六四屠杀非常谴责的，但是对于布什总统很快的就恢复了和中国的关系，应了邓小平的话，说他们反正要做生意啊，我还要和我们做生意嘛，我们是感到失望的，对他我们是有心里有谴责的，有不满的。
明报则称，老布什处理六四事件的方式刚柔并重，边制裁边安抚，显示其外交手腕。老布什逝世之际，国际形势和美中关系和他主政时变化巨大。仅就个人行事风格而言，老布什和特朗普是否彼此能有借鉴？国际问题学者尼乐行对美国之音说，
然后老布什的个人的言行啊，还是比较沉稳的吧。我相比之下，特朗普有点不是太中规中矩的，有点冒失了那样，那种感觉吧，不是太稳当的感觉。他应该从老布什那边，当然这个也他也不会去学，是吧？
老布什逝世之后，中国官媒迅速做了报道。一般预计老布什可能会被中国政府冠以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等一类的溢美头衔，中国官方也许会更借此机会重申对中美关系发展的期望。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俄罗斯邀请中国和日本投资建设一些大型的基础设施、世纪港口、收费公路和物流中心等等。俄罗斯远东地区由于缺乏基础设施，严重妨碍当地的经济发展。与此同时，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将在明年五月再次访问俄罗斯，参加圣彼得堡经济论坛活动。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详细报道。
俄罗斯直接投资基金会主席德米特里耶夫星期五表示，俄罗斯邀请中国和日本投资建设大型的基础设施。俄罗斯代表团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与中国以及与日本代表团所举行的会晤中讨论了有关问题。作为俄罗斯国家主权投资基金会的负责人，德米特里耶夫这次随同普京总统出席在阿根廷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德米特里耶夫说，如果中国和日本参与进来，在一些大型的基础设施建设中，俄罗斯的国家投资规模能够减少到30%到40%。他说，俄罗斯向中国以及向日本代表团介绍了大约100多个大型基础设施项目，这两个国家对港口、收费公路和物流中心等项目都产生了兴趣。德米特里耶夫说，俄罗斯期望中日两国未来能够对这些基础设施项目展开大规模投资。据报道，俄罗斯政府内阁十月份刚通过了未来六年改造和扩充基础设施的计划，涉及能源、交通等许多领域。这些基础设施建设的一半资金来自俄罗斯国家拨款，其余的资金需要向私人企业和其他方面筹集。普京再次当选就任总统后，在五月份所下达的总统命令中也提到基础设施的建设。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学者奥斯特洛夫斯基说，俄罗斯远东地区特别缺乏基础设施，严重妨碍当地的开发，当地与邻近亚太国家的经济合作也同样受到影响。奥斯特洛夫斯基说，远东地区现在都拥有哪些基础设施呢？其实屈指可数，仅有一条西伯利亚大铁路， 还有一些不太多的机场以及为数不多的港口码头等，这些基础设施的功能都非常有限。他说，要想促进远东地区发展和推动与邻国的贸易，出钱投资建设基础设施必不可少。俄罗斯多年前就开始呼吁中日投资，但是效果并不理想。在俄日合作项目中，曾经包括日本投资改造俄中边境主要城市哈巴罗斯克的机场，但是后来不了了之。俄罗斯几年前就邀请中国投资滨海滨江区的港口和交通走廊项目，但是中国的反应并不积极。中国也曾经有意在俄罗斯投资和输出高铁技术，但是被各方关注的莫斯科喀山高速铁路项目迄今仍未动工。此外，中国在俄罗斯的投资和经济活动即使受到官方的支持，但也经常会引起俄罗斯社会的不满和反弹。几家俄罗斯媒体报道，西伯利亚一个地区的居民不满一家俄罗斯公司引进中国工人和技术人员改造一家化工厂，他们最近抗议为中国工人在当地兴建宿舍，并同地方政府爆发了冲突。俄罗斯社交媒体上最近传播的一段视频显示，在西伯利亚的另外一个地区，当地居民与一家中国公司爆发冲突，一名当地居民手指中国翻译和工作人员，让他们返回中国。居民们说，俄罗斯不需要中国投资，中国菜农在邻近地区种菜大量使用化学试剂，破坏了那里的土地，当地人对此很反感。与此同时，普京总统这次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阿根廷首都再次会晤，两人商定习近平将在明年访俄，习近平将以主宾的身份出席明年五月份的圣彼得堡经济论坛活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俄罗斯最近夺取乌克兰海军舰只的问题，很可能将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本星期会议上的一个主要议题。俄罗斯在欧洲国家边界最近采取的挑衅行动，使北约正在考虑如何做出有力的反应。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将参加星期二在布鲁塞尔开始的北约两天的外长会议，会议也将讨论美国提出的北大西洋成员国增加防卫开支的要求。俄罗斯上个星期在亚速海攻击并扣押乌克兰船只以及人员之后，乌克兰警告说，目前由乌克兰与俄罗斯发生全面战争的高风险。俄罗斯指责乌克兰采取了挑衅行动。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星期六在一个购买新军事装备的仪式上呼吁北约盟国站出来。他说，这是一个巨大的威胁，我们正在和盟友一起探讨应该做什么样的适当反应。乌克兰希望北约向亚速海派遣军舰，根据2003年的协议，乌克兰和俄罗斯共享亚速海。乌克兰说，俄罗斯的军舰封锁了克里米亚附近的克赤海峡，实际上封锁了乌克兰在黑海的港口。俄罗斯2014年强行吞并了克里米亚。北约受到压力，要在星期二的外长会议上确定如何做出有力的反应，但是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伯格上个星期讲话时，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北约愿意冒与俄罗斯对抗的风险，只是敦促俄罗斯确保进入乌克兰港口的通道，允许亚速海和赤克海峡的自由航行。 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孙成，导播是玉华，我是齐志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美中两国首脑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峰会之后，中国官方媒体称两国领导人达成重要共识。然而，路透社等西方媒体注意到，会后两国官方在许多重要问题上各说一套，没有多少共识。例如，白宫说，中国同意从美国购买尚未具体达成协议的数量相当的农业、能源、工业和其他产品，还说中国同意立即开始购买美国产品，但中国没有直接提到将开始购买的具体美国产品，也没有提到什么时候开始购买的时间。再例如，白宫说将在90天之内谈判解决美国提出的包括强迫技术转让、保护知识产权等降低市场准入门槛等问题，否则目前美国对中国20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的10%的关税将上调到25%。但是中国外长王毅在对外说明中没有提到有关的期限，也有中国官方媒体短暂的提到了期限。路透社报道援引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对记者所说的话，报道说中国和美国将加紧谈判以取消现行的25%的关税，但是他没有提到具体的日期。与此同时，中国官方媒体星期一警告说，美国和中国能否有良好的关系和正常贸易还要取决于美国的诚意。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末在阿根廷的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会晤，就两国间的贸易战暂时停火达成协议。受美中贸易战影响的各方松了一口气，道琼斯股指期货大涨400多点。不过中国官方的英文报纸《中国日报》的社评看来给刚刚升起的股市热度降温。中国日报星期一的社评说，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经济关系错综复杂，没有任何可以让双方分歧一夜之间消失的魔棒，两国能否协商解决分歧，长期保持友好关系，取决于美国的诚意。中国南方科技大学教授贺建奎因基因编辑婴儿一炮而红，但是在生物界、遗传学界，特别是在整个国际社会引起轩然大波。目前贺建奎在香港发言之后就下落不明了，有报道说贺建奎已经被软禁起来，不过他在深圳的实验室的工作人员说这种报道不实。香港英文的华早报星期一报道说，贺建奎所在的南方科技大学发言人说，关于贺建奎的消息，除了官方的说法以外，任何其他消息都不准确。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谢谢各位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